感谢主耶稣，感谢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亲爱的福音朋友，大家好。在这个主日的早晨，感谢主让我由我来做这个主日的见证。就如同我们刚才诗歌所唱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信靠主耶稣。我今天之所以会选这样的题目，是因为在约伯记22:21说到，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在耶利米书17:7说到，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所以今天我的见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信主认识主耶稣的一个过程，第二个部分是我认识主耶稣之后信靠主耶稣的一些经历以及心得分享。我是在1993年11月受浸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在此之前我只是对主耶稣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我小时候念过教会的学校，学校老师常常会讲圣经的故事给我们听，或者是带着大家祷告。虽然我对主耶稣不是那么认识，可是我晚上睡觉前我都会跟主耶稣祷告。然而没有生活上的需求或者是生命的历练，祷告不祷告，信主不信主，对我来讲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或者是那种急迫性。我有一个非常快乐的童年，我每次听到罗大佑唱那首童年的歌，我就觉得好像又把我带回到那段美好快乐的时光，甚至我觉得我的童年比他所描写的还要更美好。我也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我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我的父母非常疼爱我们，只要是我们需要的，对我们好的，他都会为我们预备。所以我是在一个非常快乐而且丰富无忧无虑的这个环境中成长。逐渐逐渐的到了国中，到了高中，在我们台湾有一个联考制度，就是你所读的学校是按照你考试的成绩来分发的，老师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似乎进学校的目的不是为了做学问，而是要考上第一志愿。所以每天我们就有考不完的试，读不完的书，压力也相对的增加。国中到高中还好，但是高中到大学，这个压力就相形之下就增加很多，所以我就变得有点患得患失的。到了联考前这2-3个礼拜，常常是一边读书一边流眼泪。那时候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常常祷告的主耶稣，我祷告主耶稣说，主耶稣，我求求你，我拜托你，这次无论如何一定一定要让我考上第一志愿，如果我能够考上的话，我考试完我一定会去聚会，一定会去读圣经。我不能说这样祷告是对是错，是好是坏，但是那是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之下，那样子一个心情，那样子一个年龄所能够做的最真实的一个祈求。当然考完了放榜了，果然如我所愿的考上我心目中第一志愿，我心里非常高兴，那时候心情可以说是欣喜若狂，我觉得我终于可以脱离这种苦日子，又重新再回到我那段快乐的时光，人生苦短，何不及时行乐。而且我也觉得本来就是要该该快快乐乐的享受人生，于是我就准备到台北去念书。对于我曾经对主耶稣所做的约定，说我要去聚会要读圣经，反而成为了我的一个负担。从放榜到开学还有好几个月，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一件事情还没做，然后到礼拜六的晚上礼拜天的早上，心里就特别特别的挣扎。我在想说，我是去聚会好还是不去聚会好，去又不可能长久，不去又觉得非常亏欠主。于是有一天我静下心来好好的分析这件事情，我想说，如果说我今天真的不守我这个承诺毁约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恐怕下次我再祷告，主耶稣不会再听我祷告，因为他不会再受骗上当了。再来我在想，我还有什么事情会需要来求主耶稣的？在我当时的年纪，我想大概没有什么事情会比大学联考更困难的吧，如果这一关都过了，以后应该可以靠我自己，不用再来麻烦主耶稣，欠了一个人情还也还不起。于是我决定把心一横，我 我想好，那以后我就靠我自己了，以后不麻烦主，就跟主耶稣保持距离，渐行渐远，就快乐的到学校准备做一个大学生。谁知道开学第一天，这个我们系主任，因为我念的是会计系，我们的系主任语重心长的跟所有同学讲，他说会计不是好念的科目，请各位同学用四年的辛苦来换四十年的幸福。我一听之下，天哪，我不是才刚苦完吗？怎么又要辛苦了？当时那种兴奋与喜乐的心情立刻减低了一半，但是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大一到大三很平顺的做了一个普通的大学生，没有什么特别。大三到大四，很多那年的暑假，很多同学都已经知道自己人生的目标、理想、抱负，知道自己将来可能要继续念研究所、出国念书、考会计师，或者是留在台湾继续工作。只有我，我觉得不是四年的辛苦就可以换四十年的幸福，那我还烦恼些什么？所以我从来不想用这件事情来占据我的心思，来去烦恼我的前途。所以在那年的暑假，我还是跟着家人出国旅行等等。可是很多同学都已经到补习班拼命的不停的补习。等到学校开学，我回学校，我才发现很多同学其实已经把大四一整年的功课都已经读完了，他们准备大四下学期一开始就可以去念研究所，只有我还在那边问我们要读些什么。所以我有点不好意思，就跟着一些同学去参加会计师的补习，到补习班里。那是一个这样差不多像这样的教室，可是里头挤了两三百个人，每个人分到的位置就一点点，小小一点。我常常纳闷着，为什么这些人下班之后已经这么疲惫了，还要这么努力的读书，还要这样为自己的前途奋斗。我问了几个同学，他们说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的规划自己的人生，没有好好的努力，所以现在老了想要换工作，没有竞争条件是很难的，也没有办法顺利的如自己所愿。所以他们奉劝我，年轻的时候把该考的试都考完，把该读的书都读完。我想的确我应该要面对现实，面对我的人生，人生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挑战，不同的责任要去面对，再也回不到以前那种快乐无忧无虑的生活。可是当我想要好好的面对我的人生，好好的要来奋斗的时候，眼前有这么多的选择，到底哪一条路才是我该走的，哪一条路才是能够让我真正能够走向成功之路，而不至于失败后悔。那时候在台湾非常流行这个刘德华的一首《忘情水》，大街小巷、百货公司、电视、 KTV 到处都在唱他的歌。里头有一句歌词让我非常印象深刻，他说最伤最痛是后悔。我想是啊，人生不能重来，一生能有几次选择，我不能做让我后悔的事。可是当我真的想要努力做事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常讲尽人事听天命，的确我付出了一切努力与代价，最后的决定权好像还是要看老天爷的决定是怎么样，我会不会我的努力都白费了？到底天命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怪不得世间有这么多人愿意去算命求神问卜，想要透支一点天命。那个时候我在想，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等到我知道天命的时候恐怕已经太晚了，到时候可能真的要来一杯忘情水。所以就在这样举棋不定踌躇不前的时候，我母亲正好已经信主得救。她的理由非常简单，她说她要的是一个全新的人生，一个可以帮助他这个走前面道路，卸下他重担给他一个新的主，让他有一个依靠。因为圣经上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面前来，我会使你们得安息。我看到他的平安与喜乐，我也看到他的转变，那是我所羡慕的，也是我所需要的。于是有一天下午，四下无人，家里都没有人，我就很认真的跪下来跟我久违了的主耶稣祷告。 我说主耶稣，我也尝试过其他的宗教，也看过别的书，也做过其他不同的方法，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带给我平安喜乐，我也不知道我前面的路该怎么走。现在的祷告跟以前的祷告是不一样的，我没有什么要求的。如果你是这全宇宙最大的神，唯一的神，而且是活的神，我愿意将我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中。从今以后我不再去求别的神，因为我不想浪费我的时间，并且我求你带我走前面的道路。当然我也把其他一些我曾经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一些败坏的事情来到主耶稣面前忏悔。但是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心情其实是非常沉重的，但是我觉得主耶稣在听我的祷告，所以当我一件事情祷告完接着一件，我就觉得我的重担像是一件又一件的卸下，心情是非常非常轻松。于是祷告完我就睡着了。我是在一个非常奇特的情况之下醒来的，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的下午。我醒来的时候我是听到一声很细很长又很清亮非常小声非常清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他叫我的小名田一声，那是只有我家人才会这样称呼我。我觉得奇怪，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那是主耶稣。可是我在想会不会是有人回来了，于是我到门外去看看，没有人敲门，于是我就更确定那是主耶稣在呼唤我。原来在我已经在我认识主耶稣之前，主耶稣他已经认识我了，而且他用像家人称呼我一般的来称呼我，是那样亲切那样的温暖。而且主耶稣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从我答应他要做的事到最后他还是让这件事情成就了。几个月之后我就迫不及待的成为一个基督徒，受浸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我的人生不再需要一杯忘情水，而是我觉得我找到了一杯活水，因为主耶稣说凡喝这水就永远不渴。后来在读经的过程，我觉得我们在圣经新约旧约里头，耶和华或主耶稣常常喜欢呼唤人的名字，譬如说雅各，耶和华的使者在他睡梦中的时候呼唤他，叫他雅各雅各。撒母耳，耶和华也在他睡梦中三次的叫撒母耳。还有摩西，耶和华在荆棘里头叫摩西摩西。还有这个扫罗，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说扫罗扫罗。原来主耶稣不止对先知对属灵的伟人叫他们的名字，认识他们，也认识这个平凡而且渺小的我。信主之后有一年的时间，我是在台湾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工作非常的忙碌，非常辛苦，常常要加班，但是感谢主这样的日子也都能够平安顺利的度过。之后我们就移民到了美国，到了 Culver City 定居聚会。因为我说过我刚才之前没有申请学校，也没有做任何的规划，所以有一年的时间我是在家里头准备这些事情。但是感谢主，我觉得那是一段非常非常宝贵的时间，因为之前太忙了，没有时间固定的去聚会读主的话语，认识主。所以在那段时间之内我可以好好的去聚会读圣经认识主。但是我跟主耶稣做祷告，我说主耶稣，我求你为我开路，为我预备，我希望我来这里生活，我能够在最短时间之内进入美国的社会，在这里工作。于是我回想这12年在美国的生活，无论是工作是考试是读书或者是结婚，主耶稣每一样事情他都保守，从来没有耽误过我。我觉得主耶稣在我身上他有一个策略，就是用时间来换空间，用空间来换时间，因为时间与空间都是在主的手里。这样说好像有点抽象，让我举两个例子。我可以在同一段时间，白天我去上班，晚上去学校念研究所，所以我就可以把时间缩短，跟别人做同样的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我申请到州政府做税务查账员的工作的时候，他们一般来讲，他们核心是用没有经验的人做起薪，一年之后调薪20%，成为一个有经验的人。 那时候我在想，我曾经在台湾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过一年，我经验跟他们所要求的其实是非常类似的。于是我大胆的，我跟我的 supervisor 要求，我说我曾经有过一年的经验，我是不是可以从第二年开始给我比较高的薪水。我 supervisor 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人，他说我这三十年来在州政府工作，我还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愿意帮你问问看。于是他就打电话到这个加州首都这个 Sacramento 的人事部门，把我的情形告诉对方。那是在圣诞节还有新年这个期间，很多办事人都已经去度假了，所以我就在那段时间必须要忍耐等候。在那段时间我也是迫切的祷告，我跟主耶稣说，我非常的想要这份工作，我求主把这个福分赏给我。感谢主，回来的消息是好消息，他们同意了。我的 supervisor 跟我说，这是他三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当时的心情是，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念主恩之悠悠，读感恩而泪下。我觉得主常常为我做许多不可能的事情，当然这么多年来我有许许多多祷告，并不是每一件事情主都按照我所求所想来成就，最后成与不成，那权柄在主耶稣的手里。如果不成，那一定是对我不好，因为如果一位主他愿意为你舍掉他自己的性命，受尽屈辱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还有什么是舍不得的？那一定是对我不好，或者是时候不到，我还需要忍耐等候。我有一次在申请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必须要当场填一份履历表。我填完交给那个办事的人员，那个人看了一下，他说很认真的对我说，你这一生都非常顺利，你要好好的珍惜。我非常惊讶他会在那样的场合对我说这样的话，可是说在一个已经信主的基督徒的心里头，我百分之百的同意。因为我知道在我人生必须要面对许多挑战，许多困难，许多未知不确定的时候，我已经认识主耶稣，而且他会带领我走前面的道路。就像我们在诗歌里头所唱的最深心的朋友，他说告诉我当走的路，免我滑向死亡线。主耶稣就是这样子一步一趋的陪着我们往前走。 OK， 最后就是我的结论，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觉得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常常就像在骑一部斜力车一样，主耶稣坐在前面，我们坐在后面。主耶稣知道路况，知道路程，知道方向，我们只管在后面配合着，同心协力的往前行。这难道不是一种福气吗？我们中国人其实是非常喜欢福气的一个民族，也非常喜欢被祝福。每年的新年我们都会去买春联，贴个春字，贴个福字在家里，讨个吉利，趋吉避凶，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五福临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各样各式各式各样的福气，只要跟福字有关的大家都喜欢。美国人有的时候也会说愿神祝福你， God bless you， 他也不管你是不是信主，好像只是一句口头禅。可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到底这个祝福的源头在哪里，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祝福，怎么样才能够拥有这个祝福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当中。圣经里头提到跟福字这个字相关的经文就有600多处，包括了祝福、福音、赐福，还有这个福祉等等，太多了。但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开宗明义的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创造完天空的飞鸟、水里的鱼，神就赐福他们。神在造完人之后，1章28节，神就赐福他们。这个福气是在神在创世的时候，在创造人的时候就已经给了我们了，只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也不认识，就白白的浪费了这样的福气，这不是很可惜吗？我觉得我很希望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福音朋友们都能够来认识主。因为诗篇34篇第8章说，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的确，今天我在这里只不过是分享主恩滋味的那么一点点，主还有很多很多。主不仅有祝福，他还可以化咒诅为祝福，他还有爱，还有信实，还有良善，还有智慧，还有各式各样的恩典，在座每一位得救的弟兄姊妹都可以来跟你分享。可是主恩的滋味不是用说的，不是用听的，也不是用看的，而是要你亲身来饱尝，你就知道他的美，他的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所以还在门外徘徊逗留，还不认识不相信的朋友们，我很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福分真正的实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让它不是只是一个古老的习俗或只是一句口头禅，而是可以让我们在生活的实际来经历主，认识主。我非常感谢各位福音朋友今天来参加聚会，谢谢弟兄姊妹为我祷告，现在心情非常轻松，好像大学联考要步出联考的考场的那个心情。这样我就要把时间交给王新彤弟兄，谢谢。
我们的神只有赐福的意念，他没有降灾祸的意念。那祝福你，这是刚刚姊妹讲的，这是中国人社交上面一个口头禅。那刚刚也有讲到，美国人常常话语的后面常常讲到 God bless you， 就是神祝福你。可是这个福从什么地方来呢？我们这个是一个很深思的一个问题。那中国人常常说，哎，你这个人命很好哦，啊，那明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是很有福分的人，对不对？那这个福分对我们每一个人一生来讲都是非常的重要，是非常的重要。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是一个蒙福的人，是一个有福分的人呢？你觉得是一个蒙福的人吗？那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第一，我们看到至少我们今天我们来到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身体状况都不错，对不对？我们有些更是很壮，对不对？所以身体都是很好，也没有说很就说行动非常不方便的。第二，我们也看到至少我们经济上我们都大致上都还可以，对不对？我们经济，但是大家不要忽略到，到现在我们全世界总共有 25% 的人他们在经济上的缺乏，所以他们在生活当中就非常的艰苦。那再来第三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都有很好的这个，就是说很好的理解的程度。我们在看到整个世界上他们有 15% 他们是不懂的字，所以我们懂得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们对理解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在最后一点，就是第四点，我们今天来到当中，我们来到教会的当中，我们来听神的福音，这是有福的，因为这跟世人有很大的差别。那这福音刚我们讲到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我们先来读几节的圣经，在我们程序单上面有几节圣经，我们一起来念。第一处圣经是耶利米书29:11，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路加4:18-19，主耶和华说，森林上恶意有还有道，叫我消息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的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14:15。有神话愿为有福，让他为他前行，这人心便为有福。 什么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来认识这位习在永在的神。刚刚我们唱这一首诗歌，一生中最美的祝福是什么？就是要认识这位神，就是要信靠这位神。在18世纪的末了的时候，美国有一位名叫 Henry Caldwell 这个人。这个人名字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我们对他都非常的陌生，也不知道这个人是何许人也。但是假如说你有去过 supermarket，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去过，当你到 supermarket 去的时候，你要去买早餐，是买什么？买早餐的那个麦片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架子货架上有一排这个麦片的名称，都有很多的种，很多的牌子。那当中有一个比较吸引你的，那些在包装的上面也很熟悉的，那我们看到那个是什么？一个人对你微笑，对不对？他身穿18世纪的服装，那他是一个戴着帽子的老人，他向着你微笑，我们都很清楚，他就是贵格麦片，他是贵格麦片的创始人。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不是他因着他事业的成功，而是神赐福给他，因为神在让他有智慧、有忠心，又将赐福他给他的事业上，让他有智慧来管理他所有的事业。所以这个亨利，我们就称他为亨利好了 ，Henry， 因为他叫 Henry。Henry 大概17岁的那一年呢，他本来应该要进去美国最好的学校耶鲁大学，但是他因为他得了肺病啊，他得了肺病了以后，那时候医生就警告他说，你这个肺病，因为肺病现在是比较轻的疾病，可以治疗好的，在当初是肺病是一个很大的疾病，所以医生就警告他说，你不能再去上学，你必须要休学。所以亨瑞他就休学了7年，那7年以后，他到24岁开始呢，他就开始经营开始经营自己事业。所以他经营的当中呢，他也遇到很多的失败，他也遇到很多的挫折。那当26岁的时候，他在回到主耶稣的面前，他跟主祷告说，他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一生，把我的生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教导我怎么样来经营我手上的工作，让我能够为你做大事。终于在11年的以后，他成立了这一家贵格麦片公司，并且呢，他将大部分他所赚来的钱呢，都来作为福音布道的这些发展神的事工上面。到他晚年的时候呢，公司贵格公司已经达到一个很巅峰的状态，贵格公司也成为世界上第一家非家族企业的一个国际公司。那他说，贵格麦片这个公司是为神的荣耀而设立的，因为他说他不要用他自己的名字。那这是神 Henry， 他是神祝福的人。晚年他也立了两个榜样，第一个他说他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见证，第二个他在财务上他成立了一个基金。那成立这个基金当然是为神所用的基金，所以他的名言里面他有讲到，他说什么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那就是认识这一位神。那我们人一生中的遭遇有各有各种不同的遭遇，有些人一生中我们也看到非常的艰难，非常的艰苦来度这个人生。但我们也看到有某一些人，他看起来都好像平步青云的这样在走，但是他难免常有重担压心头。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就说到，平安就是福，对不对？那圣经上也说到，人的一生 劳苦愁烦，但是转眼成空。所以我们看到平安，讲到平安是我们讲到我们心里的安息，讲到我们心里的满足。在福分来讲呢，就是说到我们心里的快乐和那个盼望。那快乐是今天的，盼望是乃是永远的。那有福的人呢，今天是快乐的，将来是有盼望的，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得到的，对不对？但是今天这个福分只有神能给我们，人在跟我们讲祝福你祝福你都是没有用的，唯有这一位神，他是祝福的神。那在我们的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没有盼望，真的是没有盼望没有指望的人。那我们也看到在最近这个年代的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得了躁郁症，相信大家对这个名词都不陌生。躁郁症假如在我们上一个年代听都没有听过这个名称，对不对？但是躁郁症在这个时代非常的普遍。那我们也看到这些人到最后怎么样，要去看心理医生。那假如说你今天真的是有躁郁症的话，我奉劝你们不要去找心理医生，因为他们本身有一些人就是有躁郁症。所以你最需要的是来到这位神的面前，因为这位神说他要医治你所有一切的疾病，他要医治你的疾病。在台湾今年的年初，他曾经有一个统计的数字，那这个统计的数字就说全台湾在去年2006年的时候，台湾总共有4604个人自杀死亡。那这个统计数字呢，让整个台湾非常的惊，整个社会都非常的惊讶。那为什么这些人，你看他们会不顾性命去自杀呢？平均每一个月有400个人自杀，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我们就看到这些人，他们没有盼望，他们没有平安，更不要说有喜乐。所以甚至于我看到在台湾的那个地铁的出入的那个出入口的地方，他们就张贴了一个很大的广告。那广告说什么？他说若是你想自杀的话，说请你先打1800啊，先打1800。那我们就看到整个社会，整个人类都是在没有盼望的当中在度过的。那我们的诗歌有一首非常的好，他这首诗歌唱到说，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我深知主掌我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何等宝贵的一首诗歌！刚刚我姊妹在这边做的见证，我们看到讲到神是他一生中最好的祝福，他把他的一生交给这位神，他从小经历这位神的带领，经过求学时代的竞争，经过大学4年的压力跟挑战，然后他祷告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神真的是把这个恩典赐给他，也赐给他这样大的福分。那耶利米书当中我们也讲到，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人，这人便是有福。今天我姊妹在这边做了见证，看到这认识的这位神，他是赐福的神，因为这位神爱我们的神，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他说他要将我们拯救，将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进入他爱子的国度，让我们从一个没有指望没有盼望的人，我们可以有盼望，叫我们的一生，我们这是蒙神的祝福，这也是我们所想所要的。今天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 今天你愿意来相信信靠这一位神吗？神要把他的生命赐给你，让神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那这样我们就会与从前的我会有很大的不同。那我们从前都是瞎眼的，我们今天遇见的这一位主，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从前为什么瞎眼？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认识人生，我们甚至于我们也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也不认识永生，更何况我们也得不到自由。所以我们常常我们会有自己发现说，我们自己常常控制不了自己，我们常常会去犯一些的罪，我们常常就会去犯一些的错。所以圣经上保罗上也讲到，他说你们立志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他说我真的苦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自己。今天这位救主来到我们的当中，他要将我们进到我们的里面，他将我们得着，将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位神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那我们从前都是被掳的，今天我们也可以得到释放。为什么我们从前被掳呢？因为人类的始祖，我们人类的祖宗啊，就是在撒旦底下。今天我们也仍然一样，我们在撒旦的俘虏之下，我们没有自由，我们也没有办法做什么。但是主来了，他说他要将我们释放。神的儿子，因为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胜过了众仇敌。从前我们受压，我们今得自由。今天我们受压有两种的受压，我们身体上的受压跟心理上的受压。我们身体上的受压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学业，我们的身体上的疾病，这个都是属于我们身体上的受压。我们心理上的受压是什么？我们常常我们感到我们不满足，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不快乐，我们也感觉到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自由，这是我们的受压。而且这些受压都是人类从有史以来就有的，不是我们今天才有的，这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但是今天主肉是住在我们的里面，主说我要让你们自由，而且是得到是真的自由。那从前我们是贫穷的，那今天我们要得到这样的福音。我们人生下来都是贫穷的，那这个贫穷不是讲到我们财务上的贫穷，而是我们今天缺少了神的福分，我们缺少了平安，我们缺少了生命，我们也缺少了永生。今天神要将这天国的福音来赐给我们，神说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最后我要讲到，神现今仍然是悦纳人的喜年。那由于人类犯罪以来，我们看到整个人类的光景，我们地上充满着悲哀，我们也看到地上充满着灾祸。在过去的一个礼拜，我们看到全美国最大的新闻是什么？就是 Minneapolis 那个桥断掉，那是在尖峰时段的时候断掉。你怎么知道你会开车刚好在那一段时间在桥上呢？对不对？你不知道，所有的灾祸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没有人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的世界，整个的环境都是充满着悲哀，充满着灾祸。人的光景实在像前面所说的，我们都是贫穷的，我们都是瞎眼的，我们都是被掳的，我们都是受压的。自耶稣来到我心，这首诗歌是很好的诗歌，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尊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超逸我魂，如海涛似滚滚。尊耶稣来住在我心，我们诗歌讲得非常的好，自耶稣来住在我们的心，我们的那个悲哀的时期就要变成神的喜年。基督来了，我们整个的人类的历史都已经改变了，我们也展开一个新的时代。基督来了，公元纪年的划分就是从耶稣基督开始的。今天我们福音朋友，我们要得着这样六样的宝贵的东西，这是神所赐的。第一个是神要赐你这宝贵的福音，让你，第二就是让你的受压得到释放，第三让我们可以面见我们的神，第四让我们得到真的自由，第五神的喜年要临到我们的身上，第六神将会悦纳我们。相信我们主耶稣，要承认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神就会把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听了福音，我们也相信这真理的道是从福音来的，我们信了耶稣就受了圣灵的印记，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神的福分就要赐给我们。愿神祝福我们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我们来唱一首诗歌628首。我们请弟兄先为我们弹一遍。照我本相，无善足称，为你流血替我受尘，并且召我救你得生，救主耶稣，我来，我来。我们从第一节唱到第二节。第一节，
我本相无善足称，为你流血替我受尘，并且召我救你得生，主海边天很好，隐隐感谢你却爱可靠，救主耶稣我来，我来。
亲爱的朋友，今天早上你就带着你的本相来到这一位为我们舍己、为我们舍命神的面前，我们不需要改变比以前更好。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为的是将我们拯救出来。神借着他的血，他要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情邪恶。今天耶稣基督早晨，他要向你呼召，他 他要向你呼召，接受他成为他一生的救主，因为无人像耶稣这样的爱你，也没有像没有朋友像主这样的仁爱，也无人像耶稣可以将我们把我们的罪全赦免。今天主耶稣要呼召你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一生要带领你走前面的道路。我们再来唱第四节的时候，若是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早晨我们也听到我们姊妹在这边讲的见证，看到这位又真又活的耶稣，他是何等的顾念我们。他说他除爱以外，他一切皆舍。若是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当我们唱第四节的时候，请你把你的右手举起来。耶稣基督今天要进到你的里面，耶稣基督要成为你一生的救主，要成为你的力量，要成为你的一切。我们再唱第四节。照我本相，贫穷可怜，我真需要你的恩典。若有人今天要接受主耶稣的人，我请你们举手，我们在主的面前感谢主，愿意来承认这一位主，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他是全地的君王。若是你还愿意接受这样的救主，我们求你举你的右手。今天神要进到你的里面，今天神仍然要向你的心来说话，因为我们的神不撇弃我们当孤儿，我们的神的爱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感谢主，今天有几位的朋友们，他们愿意接受这一位神做他的救主。好，请放下。我们也盼望主的恩典，主的祝福，在他们的一生的年代与他们同行。我们最后我们唱第一节。救主，那我祷告一句，我请刚刚举手的福音朋友，你们祷告一句，这位救主要来做他荣耀的工作，这位救主要成为你的救主，更成为你最好的朋友。我们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早晨让我机会来到教会听你的福音，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你让我的瞎眼可以得开，今天我可以看见神，叫我以前被掳的 被受压的重担也可以得着释放，得着自由。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我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我心里相信神已叫你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从今以后，你带领我走永生的道路，赐给我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和我的一家又要蒙更大的福分。主，我把一切的感谢赞美献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仍然低头有一些祷告。主耶稣，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仍然将福音的朋友交在你的手里。主，你说你凡来到你面前的，主，你一个都不丢弃，因为凡求告你的名的就必得救。主，你成为他们一生的救主，主，你引领他们走永生的道路。主，真是无论高山无论低谷，你必已和他们同在。主，你的道路成为他们的道路，主，你的生命也成为他们的生命，让他们一生来为你而活。主，你也把一个赐人手不能赐的平安，人手不能赐的福分，主，赐给他们，叫他们一生的当中满了喜乐，满了神荣耀的见证，因为他们身上已经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主，要在众人的面前，要在世人的面前见证这位耶稣基督是那一位又生又活的神，是那一位慈爱的神，更是那一位为我们舍己的神。主，感谢你早晨借着这样的福音聚会，主，你把人带到我们的当中，主，你也把天国的福音，主啊，正式传到他们的里面，主啊，带领他们走永生的道路。主，把一切的感谢赞美献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福音聚会停在这里，下面有一些报告。
我们感谢我们的主给我们之前的时间，就是愿意神祝福所有的福音朋友们，因为这是神他舍命流血来拯救我们，我们如今只要相信就能得着这样子的救赎。我们感谢主啊。